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但是我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上是神无谬无误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在真理中敬拜你，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用你的道洗净你的教会，使我们真的认识你，在认识你的知识上渐渐被你更新，能够知道你的旨意，蒙受你的祝福，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看到你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按照你的应许，使讲的人听的人都受到你的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来看那个登山宝训第八福中间的第六福：有福了那些清心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注释者马太·亨利说，清心是最具全面性特质的一个祝福。真正的基督教是在于心，是在于一个清洁的心，把心中的邪恶除去。加尔文说，清心呢被普遍认为是所有的美德之母。中马田说，心是耶稣教导的中心，耶稣的福音，整个的福音就是教导关于心，他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心上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宣告和教导福音要把重点放在心上面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心这个字的定义。希腊文的这个心叫做cardia， 所以我们知道英文的心脏就科就叫做 cardiology， 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所以人体主管血液循环的器官就是心脏，所以心脏被人看作是人的生命的源头。那么心呢，也用来指人的精神、情绪、思虑和谋划。那么圣经用这个字呢，通常是指人的思想的那一部分，虽然也包括了情绪，但主要是指也包括了情绪和意志，但是多是注重在讲到人的思想的部分。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如果看原文的话，应该是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心是你生命的源头。按照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是心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个是对于心第一个重要的定义，不是指我们的心脏，而是指我们的心思，我们的mind。那么根据圣经词典呢，解释什么是心呢？他说，心是一个人的内在的本质 ，inner being。他说，心是里面的人 ，inner person。所以保罗说，在罗马书中说中，他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法。和合本把它翻成里面的意思，原文是保罗说，他里面有一个人喜欢神的律法。 但是它的肢体中有一个律，有一个律，把它的跟它的那个两个律呢交战。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呢，他在祷告的时候说，他说求天父借着圣灵叫那些基督徒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那中文也翻成心里的力量。所以清心的人的这个心呢，是指人的一种内在的生命的源头，整个的内在生命的源头里面的人。所以它主要是指人的思想、人的心思、人的理解力。所以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祝福的人是他的生命的源头，他的内在生命得到一种洁净和更新，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圣约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里面的人，他在生命内在生命的本质上，他产生了一种全然的变化和更新。讲到一个真的基督徒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心思意念产生了一个变化，他目的是要恢复建立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让人能够遵循神的律法，并且得到那个最高的祝福。那么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人的心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初造人的时候的情形，以及后来的变化。人在神在当初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是在他这个内心的里面，他反映出了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从他的心里面反映出来。人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具有智慧的。所以神呢，不但如此，而且他神把那个律法就刻写在人的内心，所以他让人可以遵循神的律法，得着神的祝福。所以他们的心是很清洁的，因为他们跟神之间那个时候的交通是直接的，没有间断的，面对面的交通，随时可以领受神的祝福。那么那个关系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律法最重要的就是要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当初神跟亚当就是这个关系。那么人作为神的百姓，就是必须要遵循神的律法，但是这种遵循的神的律法，它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与人最早的关系是从内心开始。那我们来看看那个罪介入的情形是如何。那么罪是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的内心进入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一开始他就模糊淡化扭曲了神的话。因为他问那个亚当，他问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已经模糊了神的话。然后他说，你们吃了以后不一定会死。所以他直接引诱了夏娃。那么亚当的罪呢，是受到蛇透过夏娃的引诱而发生的。因为蛇先引诱夏娃，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然后给他的先生，就是透过间接的引诱这个亚当。所以亚当犯罪是他跟随了夏娃的意思，他没有持守神给 教导他的真理，没有用正确的神的话来抵挡撒旦。所以你看到说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是第二个亚当，他直接用神的话就抵挡了撒旦的引诱。所以这是亚当 当时的罪的源头，他没有持守神的真理，没有用正确的神的道来抵挡撒旦的引诱。那么夏娃的问题是他对神的真理不清楚，因为他说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因为神没有那样子讲。所以他受撒旦引诱犯罪的时候呢，因为他对神的话不清楚，受撒旦引诱。但是亚当在那个时候呢，他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因为第一个他可能没有好好的去教导他的太太，他作为一个圣约的头，他没有负起那个责任要教导他的太太，因为神是先把启示给亚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初的这个情形，他们的犯罪呢，原则上是因为他们因为心所专注的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他们的原则。夏娃的内心是他自己的喜好，亚当呢没有保守他自己的心。刚看箴言书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他没有保守，他看守好，他没有把他的神的旨意放在他心思意念的最中心。当他一个事情来说，他做选择的时候，他不是把神的旨意放在中心作为取舍的，他是把其他的事情取代了神的旨意。当然神的旨意变成不是不在他的脑海中，但是不是在他的心的中心，不是他取决做决定的最中心。这是他的犯罪，所有的罪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从那一刻，在那一刻他离开了神的旨意，他跟随了他妻子的意思，因为他的妻子是他的骨中的骨，他的肉中的肉，他没有保守他的心胜于一切。所以这是人类的罪最初发生的源头，在人类祖先的内心所产生的。所以所有的罪是在人类内心产生的，是产生的这个原则就是人以他自己的意识取代了神的意识。取代了神的启示，取代了神的真理，所以神的真理呢就被人的意识扭曲了，神的旨意和真理就被玷污了。人独立自主于神的旨意之外，为了满足自己的意识而活着，这就是所有的罪的写照。他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意识，神的旨意放到次要的地位，或者是就忽略了。所以呢，心呢就成为罪所居住到的一个地方。这是创世纪说第六章五节说，耶和华看到人类在地上的罪恶，心中终日思想的尽是罪恶。他终日思想的就是他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打算，神的旨意不在他的心中。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识透呢？所以这是圣经对人类的心的评价。通常我们说啊，神看你的心就好了，但是圣经对人的内心的评价不是很高的，因为心被玷污了。那么系统神学家这个伯可福说，罪不住在灵魂中的任何一个机能中间，而是住在心里。心对圣经心理学而言是灵魂的中央的器官，有关生命所有的事都从那个心产生的。所以人类的心所充满的是神以外的事情，这是人类所有的劳苦愁烦的根源。大卫说诗篇十六篇里面他写的诗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劳苦必加增。中文说以别的神，原文没有那个，所以别的代替，除了神以外的东西你放到你心的最中间，这是一个不定的原则，你的劳苦愁烦必加增。摩西说的诗篇第九十篇说，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的日子就是都是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活到80岁，其中所盈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摩西看到这世界上的人忙忙碌碌的一生，只不过劳苦愁烦如飞而去。人类的劳苦愁烦出于内心的罪，人类的劳苦愁烦也促使人类要去寻找解决消除这个劳苦愁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的文化的产生的原动力之一就是要减轻所产生的劳苦愁烦。你仔细思想，所有的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医疗、文明，都是因为劳苦愁烦，还要把它减轻，试图把它解决到。所以我们要谈谈这个心、这个清心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内心的这个罪的问题。人类寻求解决内心劳苦愁烦的原则呢，就是转移外在的压力，离开所处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太苦了，我就换一个环境，我就去度假2个礼拜，我就去做 cruise， 回来以后结果还是劳苦愁烦，在做 cruise 的时候也很劳苦愁烦，因为发现也不是很快乐。结果发现我们的人不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是说你发现是你的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是人呢，一直在解决外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不是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把那个很短暂宝贵的时间放在追求享乐上，就会成为一个修道主义者，离开人群，离开城市，离开与人的互动。另外呢，你就是要寻求宗教来解决这个劳苦愁烦的问题。所以其实很多的宗教他都知道，人这些劳苦愁烦是出于心的问题。其实中国的佛教讲究清心的，他说清心寡欲，去欲断爱。佛教也有一个叫做清心咒，它的功用是要清心定神，去烦止恶，它的目的是要达到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你的色受想行识，世间一切的物质和生命所有的合成的 那些所有的一切，都要变成空的。所以呢，当你进入佛门的时候，你除了要把头发剃光以外，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然后入门之后呢，合格了，你头上点了第一颗的戒疤叫做清心。所以人知道他的问题是在内心的，然而他们因为罪的关系，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他们失去了神跟人之间的交通，他们原来认识神的知识就被这个罪跟玷污了，扭曲了。虽然他们知道说问题是出在心里面，他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想的方法都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还是劳苦愁烦。所以在面对神的死亡的审判之下，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说，我见光下日光下所做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所以圣经的传道书看清楚了，人类这一切的努力都虚空的，人无法把自己内心的污秽除去，因为那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看在圣经里面，神要如何把这个人类的内心清洁掉。那么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人类要 基督徒要以色列人要整个的教会学一件事，人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去除去心里的污秽。所以圣经把除去心里的污秽用了一个特殊的用语，叫做心里受割礼。所以外邦人不信神的人都是称为说身心未受割礼的，身体没有受割礼，心里面也没有受割礼，叫外邦人。那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他把犹太人分成两类，所以这些都是犹太人，都是在教会里面，旧约的教会里面，他分成两类，一个是外面受割礼的犹太人和心里受割礼的犹太人。所以他说心里面受割礼的犹太人是真的犹太人，是蒙神拣选的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旧约的情形。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是在基督的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了肉体的情欲。如果你去看这个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它讲的是同样的，旧约跟新约讲的一样的。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的心里和你的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神耶和华你的神，你可以存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教导的清心跟一般宗教所讲的清心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个，它的目的不同。很多的目的只要达到五大皆空，但是圣经的目的是要人能够尽心尽性爱神，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成为神国的子民，领受神的祝福。圣经的清心的方法不是要离开人群吃斋念佛清心寡欲去欲断爱，圣经的清心是耶稣基督借着内住的圣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的工作。然后但是呢，因为他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人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不是被动的，他会有产生的主动的行为的。所以我们要从两处的教义，圣经的教义来看这个圣经讲到的清心。一个是在旧约讲到清心是神的主权的工作，一个是在新约讲到人的确要回应，人有一个责任。那么旧约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我来念：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招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个，你读这个经文读完以后，你会发现他一直讲到是神的主权的作为。我必我也要，每一节的开首都是主持，都是神主动的，那么人是被动的。讲到这个清心的作为是神主权的作为。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的历史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被以色列南北两国分裂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所以神 管教他们，兴起了外邦列国，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掳走，掳到外邦之地。然后，但是神又应许他们，要把他们归回啊，这就是那个归回的应许，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们在敬拜上，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在行为上也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把神的应许之地玷污了，所以神要制裁他们，就像亚当一样，当初亚当被逐出伊甸园，那在这边呢，神把他们逐出了应许的之地。那等到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罪悔改之后呢，神又把他们召聚回来，这边就是那个我把你们从各国列邦把你们引导召聚回来，所以他们经过了一个神的管教，然后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们向神祷告，神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旧约的这整个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悔改认罪的经历，也是基督徒他的心意被更新变化的意识。这就是保罗说的要把所有人的心意都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因为他们的心的最中心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必须管教他，经过环境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内心的情形，结果他们去祷告，借着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祷告，神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有一个脱下又有一个穿上的这个过程。所以当基督徒呢把心思意念回转向神归回的时候，圣灵就洗净这个基督徒内心的污秽，除掉内心一切的偶像。所以这一段经文中所讲的水，是旧约洁净条例中是用的那个元素，在民数记，在这个立位记里面讲到那些祭司在侍奉之前要洗净，这象征那个内住的圣灵在所有蒙拣选的百姓中他们内心的一个工作。这是讲到那个水洗的部分，是以西结书36章第24节、25节、26节的那个经文呢，赐给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里面，那一节的经文是讲到人的心被更新了，前面讲到他被隔洁净，26节讲到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除去实心，赐下肉心，讲到这个基督徒他被重生了，他被归信了，他 conversion， 他产生了一个转变，他的内心，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转变，一个有意识型的改变，他心里面他会主动的要去渴慕神的话，他要去顺服神的话，他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生命记10章16节讲，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去，不可再硬着景象，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的心本来是硬的，你跟他讲神的话在他心里面没有作用，硬心的，当你听到的神的话你有感应很软的时候，那个肉心神所赐的，你对神的话觉得很敏感，容易接受，有一个受教的心，这叫做赐给一个肉心，把实心除掉。第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这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所以他讲到那个目的，遵行神的律法是清心的目的，遵行神的律法的就是神的子民，遵行神的律法的人就是神在他的心中掌权，那样的人就是神的百姓，他永远是把神的旨意放在他的心的最中间，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要不要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必须你先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他有一个理解性，他在思想上面他要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他在生命上他知道了神的旨意以后，他把心中的最中心放在神的旨意上。第二十八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神所赐的应许的之地，对旧约的百姓而言，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应许之地是迦南美地，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呢，它是指那个永生、公义、圣洁和智慧的生命。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信主的那一天，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有已经有永生了。但是那个永生在它必须要成为一个实际你生活上产生的果效出来，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永生不是一个未来的事情，它是基督徒在今天在你的生活上你就可以领受到的事情。当然它另外一方面，那个神所赐的列祖之地呢，是指最后神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新天新地，圣约最后完成的时候，神国度实现的时候。所以这是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新的人的心如何被清洁，如何被更新，然后被更新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到了新约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在我们这边所讲的登山宝训，他就在解释这个心里面发生的状况，那个更新的情形是怎么样。耶稣在这边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是君王，他也是一个先知的身份，他比以西结他是最大的先知。以西结所传讲的，他现在耶稣在登山宝训继续的解释这个清新的工作。神的百姓内心被圣灵除去污秽，领受新的心、新的灵的一个情形是什么？耶稣其实在讲这个，首先是在圣灵的光下、光照下，他这个人他认识到他的灵里面是贫穷的，这是第一个把污秽除去的第一步。然后他自己看到自己的罪，跟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样的，他不但为他自己的罪哀痛，他也为他周围的人的罪哀痛。他的心中的自我被除去了，自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意识，以自己的意识为中心的那个被除去了，就是亚当跟夏娃当初犯罪的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呢，他彰显出来一个肉心，他是温柔的。天国的温柔是在很多震动的情形之下所彰显出来的。别人对他产生了，基督徒产，后面登山宝训会继续讲，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给他。就是这个人他在震动的情形下，他不会发怒，他不会把他本性以己为中心的罪恶，因为他己没有了，所以他不会被震动出来。所以就看到了那个肉心的确实现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所以神的律法的意义呢，就这样的成就在这些的基督徒的身上。他怎么震动？他永远是一个温柔的，他的温柔不是外面的，他温柔是在里面的，他的连续也是在里面的。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呢，他对于义是渴慕的，他很渴慕，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他知道说这条路是一个真的路。他以前受震动的时候，他就整个他的本性就会显露出来。慢慢的他找到了，他学习到，他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越来对这个渴慕，所以他就感到饥渴。而且呢，他不但如此，他对于他四周的人，虽然别人对他冒犯他，他反而认为说对方是被在罪的捆绑中 所以他反而会连续他们。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天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最高的天国的连续，这就是圣灵在人内心中的过程。主耶稣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基督教永远不是一个外面的宗教，所以他严厉的斥责当时的教会，就是旧约的教会的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基督教永远不是外面的宗教，永远是里面宗教，永远是神的工作。但是如果都是神的工作，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动呢？我们就坐在这边，除了读经祷告以外，我们等着神来清洁我们呢？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哥罗西书第二章那一大段的经文，其实如果你从清新的教义来看，他其实在讲到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要接受到神的清新的这个圣灵的工作，他也有他的责任。基本上他的经文是这样子的，他的最中心的经文是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情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因为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他这边说到的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有两个重点。首先，基督徒内心的这个割礼是指除去人本性的污秽，他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是不是人手所行的，是基督的工作。其次呢，讲到这个内心的割礼是在基督的里面，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实，因为它的原文是一个过去事情。其实他讲的这个是跟罗马书一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其实他已经完完全全做成了。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书说不但同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旧人一同被钉了，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罪的本性，连同我们里面的那个污秽都被除去了。耶稣一次在十字架上就做成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做什么呢？罗马书说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了这个法则以后，第一步你要知道的是，不是要定罪你。当神把你带到一个情况中的时候，他是要教导你，要祝福你，要让你知道如何的去与基督联合，除去心里的污秽。一同经历他复活的经历，这是罗马书里面的最主要的教导。基督徒领受的永生可以在今生可以发展出来，永生不是以后的事情，是在今生就可以发展出来。那么保罗呢，在哥罗西书中，他提到了六个地方，要告诉这些基督徒如何的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经历他的死和复活，让这个已经已死的这个罪在我们身罪性 在我们身上发动，最主要是要经历那个复活。当你可以知道那个方法制服你身上的罪污秽，挤得出去以后，你就经历到那个复活。啊，教导是跟罗马书是一致的。讲的第一点，我们要做什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遗传和世界上的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第一个要学的，叫做不要按照人间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就是不是去上那个小学、中学、大学的小学，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原则 ，elementary principle。譬如说清心寡欲，我举个例好了。如果有人在言语上和行为上冒犯我们，使我们不高兴，让我们受伤的时候，世界的原则说 ：OK， 第一个，你去向他沟通，因为是他的错。你没有在看内心，你在看外面，是他的错。第二个，用言语和行为报复。当然你立刻你就会言语出去反出去，因为你也不会注意到你的内心，这个原则都是注意到外面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不错的情形，就是说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事情嘛 no big deal， 算了。那第四种呢，就说这种人呢，我不要看他一般见识，不要与他争吵，这个其实是骄傲，我比较高，他比较低，我不要跟他争吵，我不要跟他交往，不要跟他去争吵，我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还有一个还算是不错的，忍耐，我们就忍耐一下吧。这些都是世上的小学，你能够做到这个东西，某些的地方说忍耐，大事上小，已经算是还不错了。但是你知道，这跟你基督徒内心要得到的祝福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你的内心的污秽没有被除去。为什么你会受伤？为什么你会生气？为什么你会在这个事情上你会感到的劳苦愁烦？因为你没有去走这个原则，所以你没有领受到的祝福，因为你被那个世上的小学掳去了。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的原则，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想到说，这个遭遇是神把我带到这个遭遇里面。罗马西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都讲到这个实际运用，你必须要回到里面检视自己的内心，我为什么会这样啊？原来是我的己，原来是我的面，我的骄傲，我某部分的罪，使我对这个外面神所带我进去的这个遭遇之中，我产生了我的本性出来了，他要让我认识我的本性，这个是你第一个必须要学的，不能用世上的小学，忍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有人际关系，结果你的苦读，你的所有的东西还是会存在你的心里面。第二点是哥罗西书十二到二十三节很长的一段，但是最重要的是讲到很多的敬拜的东西。他说这些规条呢，使徒使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心，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当然他是指当时的教会去随从了那个当时的去行律法旧约的那些敬拜的条例。今天的原则就是，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你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敬拜神，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的。第十八节说，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这是大问题。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元首是基督，在所有的事情上他是元首，他让这件事情发生，包括昨天家里面所发生的纠纷，言语上的什么上就 是神让它发生的，没有持定原则，只看到那个事情的本身，所以你就产生了很多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决那个方法，而没有在那个的机遇的里面去领受到真正的救恩，也就是说看到你自己，认识自己，然后放下了你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的意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你要持定元首，不要把这个宗教呢当做一个基督教当做一个宗教的活动，不要当做一个打一针觉得你自己还不错，你就回到你的生活上再去做事的那种样子的宗教。真正的敬拜的真意是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直到福音的核心的真理，借着信心的道让我们的心意变化更新，认识神的旨意。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二节就是在讲这个，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之前，你的心意必须被变化更新，你要被变化更新之前，你必须要领受那个信心的道。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关系连起来，就告诉我们不要用私意崇拜，按照自己的意思是去崇拜。第三点，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起同复活，就求上面的事，唯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思念地上的事情，你只看这个事情的本身，我要如何要解决我今天的劳苦愁烦，我要解决我的问题，我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或者是不要去解决，而是说第一步你要回到你的内心的里面，思想上面的事，他要如何让我在这边让我做成圣的功夫，在这个里面完了以后，等到你里面都可以处理了，你得着了祝福以后，你还是可以去处理你外面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到那个时候都不重要了。它的原因与对你的伤害也好，不对任何事不重要了，那地上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想上面的事情。地上的遭遇乃是神所安排的，要我们领受天上的祝福的。如果你把这个分开了，你只活在地上，你是体贴肉体，没有思想上面的事。所以保罗在讲的，如果我们从这个清新的这个教育去看，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徒不是一直活在地上的生活的层面，他是活在两个层面，他知道神的做事的原则，在他的生活每一个层面，他要把他带到那个最高的祝福的里面，那这个原则在他的生活上发生了一个果效，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是跟世界上人不一样的。所以后面马太福音去看到耶稣所讲的所有的那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原则，因为这是神要祝福他的百姓的最高的原则。真正的基督徒是要思想上面的事。所以第四点，你们要致死在身体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过，但是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的污秽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弃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做出那个事，当我们心里面有那些愤怒、恼恨、恶毒、毁谤的时候，甚至发生，你看啊，他的恼恨、愤怒、恶毒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出来，那只是在心里面，毁谤已经说出来了，口中污秽的言语就产生行为了。所以在你内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检查，你要知道神不是要定罪你，神是要把恩典给你，神要告诉你说，教导你这个未曾学会的战士，要跟你的本性之间、私欲之间有一个征战。 他告诉你说你的罪人已经旧人已经死了，你不要顺着这个去，你马上就经历到你的复活的生命，这是最大的祝福。别人再怎么跟你讲，再也摸不着你了，别人再按喇叭，你没有听到。从最小的事情上，你都可以领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在你身上，在今生就可以彰显出来。当你看到你周围的人在这个上面有转变的时候，那你更是高兴，因为你看到这个救恩，这个福音的核心是真的，那个 executive order， 那个行政命令是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发动的。就是当时保罗在教会中所看到的哥罗西新书三章十节是第五点，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前面有一个脱下的经历，把那些污秽在我们的遭遇之中脱下，穿上的经历呢，是讲到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个知识上，认识他做事的法则上，慢慢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思想的模式被更新，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变化是跟认识神的知识没有办法分开的。而且这边的知识是讲到原文是 epignosis， 就是准确正确的知识，不是随随便便的知识，不是随随便便的知道，是非常准确的知道。然后第六点，要用第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你被感恩歌颂上帝。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基督的道理要存在心里面，用各种不同的智慧。当然他这边讲到就是唱诗篇，我们不解释这个，就最主要你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所以我们看到有六个我们基督徒的需要做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得着这个祝福，得着这个心里受割礼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上面的那个的祝福，然后最主要是让永生这祝福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看到说必得见神是什么呢？我做一个结论，必得见神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神是借着信心的眼睛，最后我们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神的荣光中见到主的面。我们现在从神的话，从圣经中，从神的启示中见到神，我们从历史中见到神，我们从现在从我们的遭遇中，从神所带领我们进到的每一个遭遇中，我们见到他的手，看到他做事的手，见到他的作为。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在基督的荣耀中见到他的面，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借着信心去见到神。所以我们这里的看见呢，在现阶段是一个比喻性的用词，是认识神，意识到他的同在，认识到他的照顾，他的照管，他的管理和他的能力，直到将来荣耀的得荣耀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我们全然圣洁的身子去见主的面。所以呢，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清心愿的人祝福是神的百姓的更新，生命更新最高的祝福，恢复神跟人之间圣约的关系。我们刚刚讲到六点，如何做到那个清心，对不对？如果你六点都忘了，我告诉你，马丁路德在讲这篇道，他就讲一句话，就把这个结论结了。他说，清心就是随时留意神的话，并用神的话取代自己的想法。说的好不好？如果你想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他们的犯的罪， 的核心，就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自己的意识取代了神的旨意。所以马丁路德他并没有去解释亚当夏娃起源，他就讲了很多，说你不要去做这个修道士啊，你不必去那么麻烦了。清心就是随时留意神的话，并用神的话取代自己的思想。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要认识神的话；第二个，你必须要在遭遇中有这个警醒，把你的思想用神的话取代，知道神要如何的把他的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清心的人的祝福，使我们从你的话中看到你要如何把祝福施行在我们的内心。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在日常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一个遭遇中看到你做事的手，也让我们思想上面的事，思想你要如何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保守自己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心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